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界把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尤其今天是礼拜五了齁，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大家一定很关心放假期间的天气啊。昨天开始大家应该就感受到天气好像没有那么冷了齁，而且呢也不再有下雨的情况齁，就是比较属于干冷的这个天气啊。那今天呢可能会比昨天更稳定一些些啊。各地呢是多云，偶会见到阳光啊。这个只有东半部跟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啊。北部的山区呢则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整体看起来呢降雨的机会并不多，所以白天的天气感受应该是蛮舒服的。哇，这样的天气真的很棒啊。但是呢大家要心理准备齁，过了今天，明天呢下半天呢会有一波的锋面通过，所以周休二日呢你可能只能期待有半天的好天气啊。那礼拜六的下半天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而且还要挑战冷气团，天气又呢再度转为降温，下雨的情况，至少会影响三天，尤其北台湾呢又要回到湿冷的天气了，所以赶快把握今天还有明天半天的时间齁，这个享受一下舒适的天气哦。那今天的白天呢应该都是蛮舒服的齁，高温的部分北部跟东半部是21到23度，中南26到27度，早晚一样差会比较大一点点齁，所以请大家呢还是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齁，多添加件衣服，可以采取这种洋葱通式的穿法，天气如果热的话呢可以稍微减少一两件衣服的这个负担齁。但是呢比较晚回家的人的话呢尤其今天礼拜五齁，这个周末大家呢比较多比较晚回家，那就要多穿件衣服了齁，以免着凉了，过年快到了齁，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健康齁。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美股昨天的表现齁。美股呢昨天是涨跌互见，美国道琼指数昨天上涨了 55.96 点，涨幅是 0.11%， 收在 49,071.56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9.02 点，跌幅是 0.13%， 收在 6969.0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2%， 跌了 172.32 点，收在 23685.1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16%， 涨了 13.65 点，收在 8320.36 点。昨天的盘市呢主要还是在消化前一天的美国联准会的会议的决策齁。那跟大家所预期一样齁，这一次的联准会的会议呢并没有调整任何的利率齁，利率是维持不变的。所以呢市场呢这个继续这个维持对于他们降息的一个观望的态度齁。但是呢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也说了齁，接下来呢会有密集的财报桌所以呢财报的公布呢就变成是现在盘面大家所注目的焦点齁。好，那有几家这个财报公布之后呢 这个股价的表现是两样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微软这家公司呢，那微软的财报公布之后呢，昨天的股价呢是暴跌了 10% 左右哈。哇，这个真的让大家呢有一点点的担心哈。担心什么呢？就是现在要根据一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哈，科技类股在财报公布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蛮分歧的状况哈。就是好的好，不好的好哈。那目前呢，像晶片股是 S&P 500指数里面表现最热的族群哈，软体股反而是表现比较弱的部分哦。那礼拜四在盘面上就可以看到哈，软体股的卖压呢开始加深了啊，这似乎呢也是对于这个晶片股跟这个所谓的软体股哈，开始走比较明显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了哈。好，那因为微软公布之后呢，的确哈，看到了这个股价下跌，所以大家开始会担心哦。那这个部分呢，会不会持续发酵呢？必须得看下去哈。这个。像很多的软体股前一阵子的确是涨得蛮凶，因为大家对于所谓的 AI 的运用有一些想象空间，但随着财报的公布，可能大家也会发现一些残酷的事实。什么叫残酷的事实呢？就是呢似乎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也许不差，但是呢因为没有想象中的好，所以呢大家开始就会担心了。市场永远是这样子啊，预期比预期好呢，当然股价就会表现啊，但比预期来的差，就算它并没有真的太差，可是市场还是会担心了。就是好学生100分似乎是理所当然，当他考了99分98分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学生是不是这个退步了哈。好，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了哈。好，那微软的财报公布之后，股价表现并不理想哈。那另外呢像这个苹果的部分，在礼拜四昨天呢盘后也公布了他们的上一季的财报哈。有几个重点哈，大家可以想哈。就是呢他们对于第二季的营收的预期呢他们认为是 13% 到 16% 的成长，比市场预期的 10% 要来好哦。所以呢似乎看到了苹果呢最近在基本面上面，就在财报数字上面呢，似乎呢有开始慢慢的这个回温的感觉了哈。那他们的执行长库克呢，在财报的会议里面呢，也提到说iPhone 的需求呢，前所未见的强劲呢，他以惊人两个字来形容消费者对 iPhone 17系列手机的需求真的是这样子吗？看起来好像是，我想库克不会骗人了哈。那 iPhone 呢这个17系列似乎呢创下了史上最佳的单季的表现哦。所以本来啊很多人都担心说苹果的手机会不会出现停滞的买盘哈。现在似乎呢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所以呢让这个苹果呢似乎蛮有底气的啦。好，那因为苹果的产品销售的还不错，所以当然也连带带动了一些记忆体啦，其他零组的一些需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都是一定的股牌效应就是了啊。那如果这个产品的需求持续畅旺的话，那这些零组件的相关的需求也会跟着出来。好，所以这个部分也不错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微软在不是微软齁，苹果呢在各个地区的销售情况到底是如何呢？似乎呢在所有的地区销售都是增加，其中呢大家重视的这个大中华区的市场齁，这个年增率是 38% 哈。哇，这个远高于哈市场预期的超出蛮多的哈。那其他的地区的话呢，像美洲跟欧洲呢年增率也超过了 10% 啊，亚太地区也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全球各地的这个销售的确哈有明显的成长哈。这个可能也是让这个苹果呢这个 股价呢有所支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那当然大家很关心接下来的苹果在 AI 的发展上面呢会有什么样令人期待的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平台出现呢？他们呢在这个月的稍早呢也宣布跟 Google 来合作哈，要来采取这个他们的 AI 的模型哈，来支撑 Apple 的一个软体哈。那库克呢在昨天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面是说呢，我们这样子是 Apple 哈 ，Apple 呢拥有全世界最好的 AI 平台哈，所以大家很期待看看苹果跟 AI 怎么做结合，好吧？那这个呢，在财报上面呢，看起来昨天苹果的公布的财报是让人家满意的了哈。不过当然有弱点所在，就是它的Mac 的相关的产品还有穿戴装置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哈。这个可能就是苹果的相对的弱点啊。不过瑕不掩瑜，刚刚报的很多的数字跟展望都不错哈，所以造成了苹果的股价呢，在最近的表现不错哈。那昨天呢也是上涨了 0.72% 啦。不过刚刚财报是盘后所公布的，所以看今天晚上的美股的苹果股价会不会有所表现呢？好，那昨天在美国股市的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成分股辉达呢涨了 0.52%， AMD 跌了 0.22%， 博通下跌了 0.75%， 高通则是下跌 0.31%， 0.31%、美光呢则是涨了 0.12%。 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0.8%， 日月光跌了 2.37%， 那联电呢这个跌了 7.03%， 因为昨天的联电在台股呢居然是跌停收盘。好，待会再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昨天联电会出现这么剧烈的一个变化哈，因为之前涨停呢马上就变跌停哈，所以联电最近的波动真的是大的啊。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啊，刚刚有讲到像这个美国的科技类股哈，应该说所有的产业哈都在公布这个季报啊。那科技类股呢是目前呢重头戏啊。那除了美国的科技类股之外呢，欧洲的这个产业也在公布季报，像欧洲的晶片大厂易发半导体呢今天就公布了2025年第四季的财报哈，营收是达 33.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只增加了 0.2% 哈。但这个业绩展望呢好像还可以啦齁，所以也可以看到半导体的部分的话呢似乎呢真的需求还是在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数字，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啊是小幅的下降齁。那经过季节呢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 20.9 万人哦，比之前呢修正后的21万人呢要少了一点点哈。那但是呢会高于市场的 20.6 万，但基本上都没有太失控就是了哈。所以美国的就业市目前看起来呢有一些疑虑，但是呢还没有到很严重咯。好，这个是昨天公布的相对的数字哈，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一片涂满爱情的面包，草莓酱的味道，玻璃在心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哎，爸，我们同事商议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喝茶。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 chill 的住宿。啊，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平凡的日子，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关心一下美国的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呢，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29%， 来到 96.17、美元呢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似乎呢比较疲弱一点点，在联储会开完之后呢，因为市场预期呢，联储会依然是可能会降息，再加上关税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呢，所以呢，使得美元的走势相对比较偏弱哈。那上个礼拜呢，这个美元还创下了去年四月以来最大的单周的跌幅哈。所以呢，去年的美元哈，跌幅算是蛮深的，比较少见，将近要一成，那今年会不会历史重演呢？不知道，但最近呢，的确美元的走势呢相对比较弱一点点，像对其他货币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对于美元的部分呢，目前的汇率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97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则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53.10 日元左右，像欧洲的部分的话呢，这个欧元呢，最近呢，相对来讲，对美元来讲是蛮强的哈，也是自欧元成立之后呢，这个这么多年以来相对的强势就是了哈。那 最近呢欧元呢突破了 1.2 厘美的关卡啊，但也引发了欧洲央行的官员的关切啊，因为呢他们很怕齁，欧元如果这样再升下去的话呢，可能会带来通缩的效应齁，所以啊也不是说一个国家的币值齁一直升值说我的币值好强就对经济来讲是好事，也不是这样的，各方各面的去评估齁，所以欧元现在也很怕齁会这个涨太凶齁，那就看看欧洲央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就是了齁。那另外呢日本的部分呢也是一样的齁，日本呢则是刚这个宣布说嘛接下来要国会改选的这个他们的首相齁，高市只要呢一直都希望是走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是呢前一阵子一直贬到快160了齁，对一美元的价位开始呢官员也出来讲话了齁，说不能这样贬下去了齁，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日元呢也出现比较明显的升值齁。好，那讲到这个汇价的部分齁，那当然呢就牵涉到了联储会呢在前一天的会议里面齁他们的决策齁，我们大概来帮大家整理一下齁，联储会的会议的决策跟会后记者会齁，他们的主席鲍尔谈话的重点齁，那刚刚有提到齁，他们的这次的会议呢利率是维持在 3.5%, 3.5% 到 3.75% 之间并没有变动齁，但在决策声明里面跟鲍尔谈话都强力的暗示说至少到五月之后才会进一步降息，这个是不是就是表示说鲍尔呢在任内呢在新任主席上任之前都不会降息呢，这个话齁很言机就是了齁。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这次的会议里面齁，有两位的理事都投下了异议票齁，就是不同的票了齁，那川普最新任命的米伦跟角逐主席大卫的沃勒呢都主张要降息嘛，就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啦齁。所以呢他如果任命，我说的他是川普齁，川普任命了新的主席上任之后，是不是真的就会开始展开降息的周期呢？再过四个月大家都应该可以知道，不过人选可能最近就会公布哈。我看这个有新闻说下周公布，不过这个都是媒体的预测了哈。要不要公什么时候公布呢都是川普自己会确定哈。没有人可以抓得准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在这个联储会的会议里面呢也提到就是哈对就业市场呢这个看法齁，本来呢还蛮担心就业市场会失控，但是呢鲍尔呢在记者会说就业市场呢这个失业率已经出现回稳的迹象，表示也控制得很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联储会呢就没有必要齁急着要降息啦齁。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昨天应该说前一天啦齁，美国联总会开会之后的一些决议就是齁。好，那至于他们对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测的话，基本上呢他们呢还是齁维持在齁2.4% 的齁，这是今年的物价齁 ,CPI 是 2.4%, 比先前预期的2.6% 来低齁，但是呢还是高于 2% 的目标就是了齁。那在联准会的会议呢里面呢他们也会预测像经济成长率齁，对于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他们只是上调了齁，从 1.8% 上调到 2.3% 齁，所以通膨呢有降温齁，但是经济成长呢有加温齁，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齁，这种种的迹象齁，你说要降息似乎真的没有太必要啦齁，就这个时间点来讲没有太必要齁。好吧，那到底会怎么样呢？最大的变数就是新任的联准会主席会怎么做了齁，这个我们就得继续看下去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跟其他货币的汇率的部分。好，那美元呢昨天持续走弱齁，但金价的部分呢在创了新高之后走势又是如何呢？昨天呢应该有一些逢高的 卖盘出现了哈。昨天的金价是回跌的，黄金现货价格呢跌了 1.3%, 来到每盎司 5330.20 美元，但是盘中呢最高呢曾经触及到 5594.82 美元哈，离这个5600元呢也蛮近的啊。但是昨天的震荡幅度蛮大的，最低呢曾经一度下跌的 5%、来到 5109.62 美元、那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则是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5318.40 美元。黄金在今年呢涨那么多之后、稍微回档，我是觉得这是算是健康的吧，因为今年年初到现在呢就已经涨了 24% 了，光是本周就这个礼拜呢就涨 7%、这种涨法坦白说了，你如果是老市场的人看了都会怕，大概都不太敢进场去买就是了。那这更夸张的是白银的价格这个月呢已经飙涨超过了 60%、我有看错了但确确实实白银的价格呢涨得比黄金还要凶所以呢这样的涨法呢稍微的休息一下我觉得是稍微健康一点的，真的不能一直涨斤斤涨你可能把一年的涨幅都涨完之后那怎么办呢？好，所以的金价虽然未来的还是有上涨空间，但是在它涨多之后呢还是要休息一下，如果想要做黄金相关投资的人的话呢稍安勿躁，有下跌看情况再来买进咯。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当然金价这样涨呢很多的预测机构呢就开始上调对金价的预期了像瑞银呢已经将2026年3月6月跟9月的现货黄金的目标价调到每盎司6200美元不仅突破6000是到6200美元了好吧，这个我们就持续看一下这个金价的变如何了其实金价会不会涨有一个动力就是各国央行买黄金的态度那现在呢像波兰已经把黄金的储备目标从550公吨调高到了700公吨也就表示说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呢持续买进黄金，只要这个力道不减，金价呢要下来呢是不太容易的啦。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金价跌但油价呢继续涨而且呢涨得还不少。国际的油价呢昨天呢一下大涨了大概3%的幅度算是5个月来的新高了。美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3.4%。涨了 2.31 美元，来到每桶 70.71 美元，站上了70元的关卡也是转眼间从60几块一下就跳到70块了。美国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3.5%， 上涨了 2.21 美元，收在每桶 65.42 美元。那目前呢两种油价持续的攀高，主要的原因就跟这个地缘政治是有关的啦包括了之前的伊朗的局势啦很多人就担心说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出兵去攻打伊朗呢，那伊朗又是主要的油国家，一旦呢发生战事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原油的供给那当然就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了我们当然真的不希望再有这种地缘政治冲突的发生这几年呢整个地缘政治似乎在我们的地表上处处都是火药库这边的火呢还没有熄，那边的战火呢又燃起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不稳定都有美国的影子那像马上呢就到二月了俄乌战争呢也已经进行了快要4年了在美国的调停之下呢一边说要和谈，可是到现在呢也是八字没一撇继续打总之呢地缘政治不稳定呢 对油价来讲当然是好事啊，但对全球的和平跟人类生活来讲呢，当然就不是好事了。好，那这个是原油价格的部分哦。对，原油价格呢，最近还因为美国的冬季暴风雪肆虐呢，生产大受影响了哈。这个来看的话呢，大环境来讲，目前对油价来讲是蛮正面的。我所谓正面就是有支撑的力道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有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呢，面对呢古巴哈，美国总统川普呢，礼拜四呢签订了一个行政的命令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要建立一套呢，对于出售古巴石油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提供哈瓦那石油的国家呢。要来课征关税，好，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胆敢进口石油给古巴的话，你搞气矿买啊，美国呢就要加征你关税，好，那这一套做法呢，我想大家也不意外了，好，好，这个主要就是最近古巴的情势也不是很稳了，好，那美国呢也是威胁说呢，你给我乱下去的话，我就要。来这个制裁你哈，这美国到处制裁哈，但这次制裁到底有没有效？那对于全球的整个稳定有没有影响呢？有没有帮助呢？我想我不是政治专家哈，这个留给政治专家自己去分析评论吧。好，这些呢是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台股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到现在为止今天的表现呢，其实不太理想哈。今天呢开盘之后就一路下挫哈，曾经一度跌超过了300点，目前呢是跌了286点，来到32249点哈。其实昨天的表现就不太理想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台股。
经过多久漫长的等待，等待哭声传来，在心底放满满的期待，期待你的到来。走一圈发现原来我的世界走得太快，是你的出现让我慢了下来。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才过一个广告时间呢，目前台股已经跌了快400点，然后目前跌了390，来到32145点，本来还期待说在台股封关之前看能不能好来挑战35000点，现在看起来呢，先守住32000点再说吧。好啊，今天台股真的是蛮弱的。本来呢大家也预期说哈，那个男人来台湾呢，可以呢稍微呢让我们的台股呢也跟着发光一下，但似乎这次呢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哈。刚刚所谓的那个男人当然就是辉达的执行长哈，黄仁勋，昨天呢终于又来台湾了哈。他当然这次来台湾呢几个重要的重点啊，就当然参加台湾的分公司的尾牙之外呢，也要跟科技大佬们哈一起吃饭哈。这就是他每次来台湾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追的行程啊哈。好，那昨天呢来台湾之后呢，今天的报纸呢出现了一则消息哈。什么消息呢？就是传出说辉达呢本来哈，他本就要在这个北思科呢去来设定台湾的总部哈。现在传出说有可能会在台北增设第二总部，那地点呢会落在洲美这个地段哈。不排除呢是洲美国小的预定地。好，这个消息传出来，当然呢，台北市政府是说目前呢没有听到相关的回应哈，没有这个相关的讯息啦哈。这个坦白说我也觉得 第一个总部还没有正式哈，真的还没有签约哈，最后的签约确定哈，那现在就要谈第二个总部，是不是有点快一点点哈？那这个时候放出这个消息哈，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有一点像是刻意放的消息啊，会不会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小道消息呢？哈，我不知道了哈，但这个部分呢，真的。我觉得齁，大家听听就好，不要因为听到这个消息呢开始就去做一些什么投资布局啊，波书摇齁。好，那另外呢就是齁，这个黄仁勋昨天到了台湾，当然也被问到说台湾总部的土地相关签约的时间啊，还有一些细节齁，他都没有特别多讲什么齁，反而是这个顾左右而言他问东答西啊，他问媒体说这个礼拜有没有空啊，是不是可以来安排一下齁，就讲这些不太着边际的话就是了齁。那另外呢，大家对于台湾总部齁会长成什么样子大家也非常的关心齁。他强调说呢，台湾总部呢最后的定案的设计图还没有对外公布，但会非常的漂亮。坦白说我也蛮期待这么一个大的全球性的科技公司台湾的一个总部，它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模样呢齁，尤其呢它又是 AI 的龙头，会不会在这个建筑里面加了很多 AI 的元素呢，还有它的外观啦齁，功能啦，会不会是非常炫又非常美呢，真的很期待就是了齁。如果呢可以呢设计的真的非常有特色，也会变成台湾另外一个地标齁，我真的是蛮期待的，台湾应该多引进这种国际的公司来国际的设计齁，让丑丑的这个市容呢增添一些科技感和美感吧齁。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齁。好，总之呢这个关于辉达在台湾的投资呢台北市政府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呢会在1月26号呢来审议相关的都市计划的细部的案件，不是僵局齁，是已经审完了齁，并且呢决议要修正后通过齁。那经济部投审会呢 ,28 号也核准了辉达以33亿元认购台湾辉达晶片股份有公司的增资的部分齁，那会用在于商办大楼跟中和园区的土地取得跟开发，所以我们就期待咯。好，那讲到昨天的台股呢，没有因为黄仁勋的到来呢，有带起一阵旋风齁，反而呢，是走由红翻黑的这个格局齁，上下幅度呢，震荡了超过500点齁。刚刚看了一下，现在呢，已经跌了478点齁，32000点呢，有一点点危险的了齁。那昨天呢，由红翻黑的戏码，最后呢，中场是下跌了267点，收在32536点齁。但是呢最让大家注目的是成交量，集中市场成交量呢爆出了9596亿元的史上的天量齁，眼看就要挑战一兆元了齁，今天不知道会不会了，因为呢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成交量就已经有3200多亿了齁，如果带量下跌连两天的话，这个不太妙齁，就变成是爆量下跌的价量背离的格局齁，这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了齁。那昨天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让很大家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欢乐的 party 已经暂时又结束了呢齁，所以恐慌气氛呢又比较浓厚一点点，所以昨天出现了这个后来沙盘的走势就是了齁，沙盘就是杀气重重的这个杀号，那到底还有没有红包行情可以预期呢？还有年终奖金行情可不可以继续预期呢？距离这个2026年的春节封关日号大概还有10个交易日左右号，那就看看这10个交易日有没有办法送给大家一些红包咯。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是卖超，不是卖超金额不算大，16.6亿元，其中呢外资呢反而是买超了146.5亿元，外资最近很奇怪齁，人家在买的时候呢他拼命卖啊，人家在卖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呢悄悄的加入 这个台股的持股齁。那主要超净的个股包括像旗宏、旺宏、光盛、联发科、鸿海等等了齁。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齁。有人说是不是外资开始在认错了齁。那六天呢累积呢回补了超过1000亿，达到1112亿元齁。好，那这是外资的部分了齁。但是呢外资在台指期货的净空单反而是大增的增加了4770口齁，来到32702口齁。这个不这样的操作呢似乎呢也要注意一下齁。现货做多，但是期货市场做空齁，是不是在买保险呢？好，那投信的部分呢则是继续卖超齁，连续卖超了25个营业日齁。总共卖超的金额是 1333.8 亿元。好，自营商的卖超则是扩大了，挂到了 134.1 亿元，连续两天的营业日是卖超的。那所以就看看了，看来呢如果连续两天大跌的话呢，台股呢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们的红包行情呢要拼呢就有一点吃力了哈，这大家还是小心一点点了哈。我之前其实就跟大家讲过，如果你的确在投资上面哈有一定的获利的话，可以考虑哈有获利的部分呢先部分的获利了结，赚这个扎扎实实的钱呢比较要紧了，要不然你看看这两天这样跌下来，可能之前赚钱呢变赚比较少了，甚至呢由赚变亏钱了，那就不划算了齁。所以我觉得在投资策略上你还是要做一些布局齁，这个该卖的时候呢还是要卖一下了齁。好，那讲到台股的部分呢，我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就有提到，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联电呢昨天呢又跌了7% 以上齁。那在昨天呢联电呢出现了跌停锁住齁，到尾盘哦，这件事情也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因为联电这一阵子来的走势非常的凌厉哦，昨天突然间出现跌停板的走势哦，那市场看法也非常的两极啦哈。有些外资机构呢则把他们的平等呢评成负向齁，包括了摩根史坦利以及高盛齁是给予负面的评级，可是呢瑞银跟花旗呢则相对呢帮他们按了赞齁。好，那为什么这个联电的股价最近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呢？有分析师是认为说齁，联电在2025年第四季的营运表现跟今年首季的展望其实都比预期要来得好哦，这应该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联电的股价可以大涨的原因了。但是呢对于定价的前景齁比较令人失望齁。也就是说呢如果呢未来它的产品涨价并不如预期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是对于股价的一个负面的利空消息齁。这个就让大家呢有一些疑虑的就是了齁。那再加上呢就是他们对于先进封装的营收的贡献呢虽然有电子进来，但是要到2027年才会比较明显齁。所以会不会就是股价上涨的速度齁跟实际获利速度呢有落差齁，就获利跟不上股价的这个反应啦齁，简单讲是这样。所以啊这个联电的操作最近真的要小心一点就是了齁。好，那讲到联电呢，另外还有一档个股齁，已经大概很久很久没有人提它了齁。记得以前我在跑新闻的时候呢，每次讲到说要做什么长期投资啊，要做存股的标的啊，这档个股绝对是名列前茅大家的首选齁，那就是中钢齁。但是大家也知道，你有观察最近这些年的中钢的股票的走势的话，对于那些比较资深的纯股族来讲可能会觉得蛮心酸的啦齁。虽然啦也是稳稳的配息啦，可是呢股价呢就是有一点一蹶不振的感觉，但最近中钢的股价动起来了齁。因为受到呢钢市的复苏以及盘价的持续上涨呢，有吸引的一些买盘进入齁。那像昨天的话呢就超过了半根涨停板的这个涨势齁。这对于一个过去呢一向被视为牛皮股的股票来讲的话，算是已经蛮给面子的啦齁。那未来呢就是因为齁之前齁为什么中钢股价那么弱，就是因为大陆的钢铁厂齁 大量的生产抢单哦，所以呢造成了供给大量的增加，嗯，当然价格也是往下掉哈。好，那最近呢中国大陆的钢厂持续在减产哈，嗯，那加上呢煤铁矿的价格也进入了上升的趋势，整个产业的前景呢有渐入佳境的感觉哈。那法人预期呢，嗯，这个今年呢有转亏为盈的机会咯，所以嗯，也许呢这些资深的纯股族来讲看到这个消息会很开心了哈。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出现由红翻黑哈下跌的，同样的新台币呢也是由红翻黑哈，本来呢是升值的走势呢，但昨天收盘的时候呢是微贬呢0.7 分，来到 31.327 元对一美元的走势哈。嗯，那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台币呢最近呢升的也蛮多的了哈，稍微的回档是有嗯这个比较健康的走势啊。那如果呢最近你要看台币的话，可能 31.5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如果继续贬破 31.5 的话呢，可能就会继续往 31.6 啦 ,31.7 啦哈迈进哦。但是呢如果没有再继续升破应该说没有贬破哈，没有贬破 31.7 哈，这样的价位呢继续这个升值在 31.5 以下的话呢，嗯，这个台币呢就有可能继续升值哈。当然一方面要看嗯美元的走势哈，第二个要看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了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特别，不过呢这个我们台湾啊在美国公布的外汇报告里面呢，我们还是被列入观察名单，认为我们是有超重外这个嫌疑哈。其实我觉得全世界最大的外汇超重国不就是美国嘛哈，你来讲别人都是超重国哈。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中国反而是没有列入汇率超重国，大家也觉得蛮奇怪的哈。好吧，这个美国呢嗯他爱怎么做爱怎么说都可以啦齁。嗯，那至于说这个在十个经济体被列入汇率政策的观察名单里面呢包括了像日本啦、台湾啦、韩国啦、泰国啦、新加坡啦、越南、德国、爱尔兰以及瑞士。那泰国只是从2025年6月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呢一个新上榜的名单就是了啦齁。好，那至于外汇市场今年会怎么变化，联准会的态度齁，联准会的政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所以我们会在节目中持续帮大家关心啦。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我不被快乐，我不哭不闹，就没人知道我会的，怎么说没事你就真的相信了，是不是勇敢的人反而不被快乐，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被快乐，谁都有个谁为谁付出为谁等的，谁也有个谁愿意陪伴谁的人生，这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有缘分，怎么会这样呢，心也绝了也空了他离开了，风也停了雨也停了我却空了，从前的快乐就是泡沫般消失了，我不再了也不再爱了，当天都亮了人也走了我还在这，乌云散了阳光何时会舍了他，可能永远都没有解答了，到底有谁能懂呢，是其实是真的，我不被快乐，我不被快乐，我想着庸碌人生从没拿过满分，这一路就是点名打卡又吃饭了，我不知道生活应该过成怎样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不被快乐，被一只猫都吃得比我还要丰盛，一个人全心全意爱着和着迷着，
是谁说一个萝卜就会有一个坑？到底是谁说的？情也绝了，爱也哭了，他的快乐，风也停了，雨也停了，我却哭了。从前的快乐就像泡沫般消失了，我不再看了，也不再爱了。天都亮了，人也走了，我不在这。乌云散了，阳光何时会是我的？可能永远都没有解答了。到底有谁能懂了？还是其实是真的？我不会快乐。
选好礼送祝福就要精致大气，
对，那就选梅林水果礼盒，
日本进口的富士苹果与金桔，祝您平安又大吉。
Q 弹柿饼香甜草莓，让您事事美好事事圆。
还有台湾精选蜜枣与莲雾，让您甜蜜幸福一整年。
梅林水果礼盒过年最佳选择，心意送好运。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发现金一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李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一万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